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如果你一直在收听我们前面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到现在你很可能意识到了，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事情往往不是看起来的那样。几乎在我们查考圣经的每个地方，神都在鼓励我们读者深入查考神的话语，以便发现根本的属灵含义。有时圣经会迫使我们远离对所读到的事情的字面理解，去寻求属灵的含义。例如我们在马可福音九章43-46节里读到的基督的这些不同寻常的阐述。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显然，耶稣并不想让任何人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些他的话语，然后照着字面上的意思去砍下他们的手或脚。神绝不会要求人做那样的事情。那么，耶稣使用砍下手或脚这么害人的语言，是什么意思呢？一旦我们意识到手和脚是用来代表人的意志的比喻时，我们就找到了答案。毕竟，罪人的意志使他的手伸出，拿起白酒来喝，是罪人的意志使他挪动他的脚，走在犯罪的道路上。因此，耶稣说，你的手或脚，也就是你的意志，若叫你跌倒，就把他们砍下来，砍下那叫你触犯神律法的有罪的欲望。当然，这其实是要你重生的一个命令。唯独借着神的恩典，人才能从属灵上砍下他的手或脚。下次你阅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手或脚这个词，就要问问自己，主是否是在表示人的意志。今天的圣经中的属灵象征是手和脚，它在属灵上象征人的意志。今天的属灵象征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电子圣经团契。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启示录一章查考的第27讲，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们翻到一节经文，是关于神的右手的经文，以便很快使我们想起神关于他的右手所说的。在诗篇17:7，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再次要说，在神的右边的就是耶稣。我们在罗马书8:34里可以看到那一点。但是圣经在哥罗西书3:1里也说，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诗篇16章11节里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的右边是主耶稣基督，而且他用他的右手拯救人，借着他有永生和永远的福乐。因此，在这个极为短小的比喻里面的这幅图画，使徒约翰在一个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得到从神而来的一个异象。他一看见这些事情，使他面伏于地，扑倒在他脚前，好像死了一样。那是由于他自己的罪恶，因为尽管他是一个神的儿女，但是却仍然活在肉身里。约翰做出了一个反应，那个反应是正常的，因为在我们的肉体里仍然有罪，这罪是引向死亡的。而且主耶稣用手按他，主耶稣用他的右手按他的身体，这个举动就是指向救恩。这就仿佛主耶稣在说，看，约翰，我拯救了你，通过我亲身担当了你一切的罪，而且已经赐给你一个新的复活的灵魂。不久后，我还要必将赐你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的这个事实，我使你能够站立起来。在基督用他的右手按约翰时，就传达了所有这些意思。尽管圣经并没有说约翰站起来，或者他活了过来，言下之意就是借着有一位好像人子按他的右手，在约翰身上的这个举动，他就不再像死人一样扑倒在他脚前。注意，耶稣继续对约翰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那正好是我们读到神对但以理所说的话，但以理呀，不要惧怕，虽然由于你的肉身在你里面仍然有罪，然而我向你保证，你的罪已经蒙赦免了。你所犯的肉体上的或者灵魂上的一切的罪已蒙赦免。你过去犯下的罪，你现在犯下的罪，及任何你将来要犯的罪，都担当在于我，永生神尼赛亚身上。因此，尽管此时你暂时还不能在我面前自己站起来，然而现在我要使你能够这样行。要知道，那一天将要来到，那时你必然一直能站立在我面前。到那时，你就被赐予了一个新的身体，跟你新的灵魂结合，你必将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了，在你里面毫无罪恶。因此，同样的话也转告给了使徒约翰，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注意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可以看到，那怎样跟约翰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的这个事实联系起来。基督按他的右手在约翰身上，基督的右手指向救恩。这就好像耶稣在说，看哪，约翰，虽然你像死了一样，你必将活过来，因为我曾死过，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虽然目前由于我完美的圣洁，你因见我的异象而愁苦，但是你已经被赐予了永生。关于不要惧怕这个词组，主有时对他的子民说这个词，以便他们不惧怕仇敌，或者他们不惧怕人。例如，神在以赛亚书41章10节里其实强调了这一点，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看到了基督说的话了吗？右手再次映入我们的眼帘。在这段经文里，神在对雅各说话，或者对选民说话，对每一位神的儿女说话。这就是神怎能说不要惧怕，因为借着他自己的怜悯和恩典，他使我们能不惧怕，他赐予我们救恩，他用他的公义，基督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圣经继续在以赛亚书41章11至14节里说，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报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看到了，不要害怕，甚至是在以色列圣者面前，因为他必帮助我们。这真的是圣经赐给神的儿女的既奇妙又伟大的安慰。我们不必害怕任何事情，我们不必害怕任何人，我们不必害怕人，任何属灵的仇敌，也不必害怕任何世人的谋害。我们不必害怕空中执政的、掌权的、行诡诈、图谋不轨。我们甚至不必害怕神，甚至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知道，神看见一切。我们知道，当我们犯了罪时，神知道我们犯了罪。因为在希伯来书4章13节里说，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有时这会使我们愁烦，使我们悲伤。面对他，我们很愁苦。这确实仿佛就像面伏于地。我们淋漓沮丧，我们不敢举目望天。我们就像那个睡石一样，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知道，罪住在我们的肉身里，然后我们渴望罪消失，远离我们。我们想要讨神喜悦，并与他和好。我们不再想，在我们的身体或灵魂的任何部分犯罪。我们想要得到我们在神的位格里看到的圣洁。因此，神是在对他的子民说话，并且是在我们目前的状况下，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正如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最后也必将脱离死的捆绑。每一位真信徒，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每一位选民，神在关上天国的门之前，就已将基督的赎罪之功运用在他们命中的每一位选民，必将得到他们复活的身体。他们必将在神面前活着，与他同住，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神赐给每一位神的儿女荣耀的盼望、期待和未来。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个词组是我们已经读到过的。在这一章里，神真的是以一种重要的方式，一种我们在圣经里罕见的方式，强调这一点。神完全能强调一个真理，他总是那样行。但是记得，返回到启示录一章四节，英王钦定本圣经，在这节经文的中间部分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然后在启示录一章八节，圣经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英王钦定本圣经启示录一章十一节里，圣经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而现在我们再次读到：“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再一次，神想让我们记住，要牢牢铭记他是首先的，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从那个意义上讲，他是首先的，他是首先的， 因为他是万物的创世主。他是首先的，因为他是从永恒的过去就有的永生神。你不可能找到任何事物比他还更要居首位。主耶稣基督是万物中首先的，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事物，他就是那位太初就有的神，他是首先的，而且他也是末后的，因为他必将毁灭这个世界，他必将发言，这必将是最后的话。这个地球、宇宙及其上的万物必将被毁灭殆尽。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又是那存活的，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再一次，这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描述。基督在说，在前一节经文里向使徒约翰保证，并告诉他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那一位好像人子的，就是他。这是接着继续在说，又是那存活的，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现在我们知道耶稣是永生神，我们从圣经里知道永生神在特征上是永恒的，他一直就是神，他是永远活着的独一的真神。圣经经常提到这一点。神在许多地方使我们想起他永恒的特征，我们要翻到其中一两处地方，一处是在旧约，然后一处是在新约。圣经在耶利米书十章十节里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同样，在新约的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五节，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在圣经里，有许多像这样的阐明，将神等同于永生神，并且这些阐明是在数千年前做出的，并且时间相隔数千年，这些阐明是在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时期里做出的，而且这些阐明完全是在描述这位独一且一样的真神，圣经的神，那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神，这就是神的特征。因此，我们不会为有一位好像人子主耶稣基督宣告又是那存活的而感到惊奇。我们欲望那就是神，他是至大的我是，永远存在的独一的真神，他一直是神，因此他一直活着。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节经文继续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在这里我们知道是神在说，而基督就是神。然而尽管我们知道福音记载，我们很熟悉耶稣降世为人，且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在地上舍去了他自己的生命这些事实。然而读到描述这个场合的语言是如此的荣耀，仍然是那么震撼人心。这个场合是如此荣耀，是因为这些经文提及到全能神，即他是那存活的这个生命。而震撼人心的部分是他曾死过。神确实如此，因为基督确实如此，基督就是神，两者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将神三位一体的位格分隔开来。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三个位格，但是他们却是同一位神。而且当基督死了的时候，神死了。我们不能以任何其他的方式来说这件事。我们知道耶稣在公元33年死了，但是事实上他早在那时之前就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在启示录13章8节里读到，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死了的时候，因为当他被杀的时候，他就被杀死。当你被杀的时候，你就死了。这就是在创世之前所发生在主身上的事。这是一件让我们想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耶稣，创世主，在他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他亲身担当了他的选民的一切的罪。并且在担当那些罪的时候，他忍受了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杀了他。神天父击杀子主耶稣基督，并且他在创世之前就死了。那就是为什么圣经在罗马书一章四节里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种语言只能适合创世之前的那个时候，就是在那时，主耶稣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就是在那时，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更早之前在启示录一章五节读到，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就是在那时，他成为神的长子。那时他从死里复活，他被显明是神的儿子。作为子，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因此那就教导我们，他必然已经受害，而且他必然已经得复活，以致可以成为神首生的儿子。然后作为子，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很久以后，在他创造世界以后，在历史上的11000年后， 他由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他降世为人，住在他的子民以色列民中。他实现他的道成肉身的人物造型，目的是展示他关于他的救恩计划已经做成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希伯来书四章三节里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即已经成全了。最终，那就是我们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这些经文所提及的，即耶稣又是那存活的，他曾死过。这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在创世前因为我们的罪而死了。但是这也可以应用在他在公元第一个世纪那个时候受死。我们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至四节里读到，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在这里，这个阐明完美的跟我们启示录一章十八节里的所说的又是那存活的曾经死过协调一致，因此那个问题就和盘托出，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基督不是死的，他并不在坟墓里，他并不是在地里的任何地方，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到天上，并坐在神的右边，他是圣经的活神。你知道，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圣经真理，神花大量的时间来证明，并见证基督是活生生的，他并不是死的那个事实。比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至八节里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因此在这里，神在见证，他在确保这一点对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即耶稣曾死过。是的，他曾死过，并被埋葬，然而他又从死里复活了。有一些人见证了基督的复活，许多见证人， 神感动其中的一些见证人写下我们在新约里看到的这些事情。我们发现见证人，看见他并亲手摸他等等。我们可以说，是把手放在这个真理上。他们发誓，他们并不是在说谎。你知道，神还要为我们做什么？在历史上一段时期，他展现了基督的复活，他证明这个真理，他让许多见证人见证这个真理，并且他记录下来，他将这些事实传讲给所有的世人。当然，人作为人，在一个世纪以后，可能甚至是几年之后，他们开始疑惑，他们开始不相信，正如多马。他是一个真信徒。你可以想象，一位当非信徒听了这些关于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些事情时，他们会怎么认为？记得使徒保罗在希腊的亚略巴谷做见证吗？他们讥笑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观点。当保罗向那时统治那片地土的一些当政的罗马人做见证，他作证耶稣是活着的，其他人却作证他死了。这是福音信息本身的中心要点，真信徒证明并见证这个事实。甚至在今天，信徒见证这是一个事实，这些事情是真实可信的，记录精确。这些是真实的历史，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神赐给我们信心去相信，依靠他和他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绝对完全真实的。这是神的保证，基督曾死了，又复活了，他现在活着。你想要明白为什么这是如此重要吗？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来看看为什么耶稣不再是死的，他却是活着的这个真理对你和我是如此的重要。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里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答案就在这里，这跟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救恩有关，跟神赐给我们永生的那个应许有关。基督活着，因为他活着，我们作为他的子民也要活着。记得主在罗马书八章九至十一节里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就是神在主耶稣身上所行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上所行的， 因此他从死里复活。死亡不能辖制他，他为他的子民完全偿还了罪的公价。神在使耶稣再次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上，他也计划为他的子民如此行。为他所有的子民，那些名字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所有的选民。极重要的是，我们明白耶稣活着，他曾死过，而现在活着。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一样，同样的作为和行动必将坐在我们身上。同样的，圣灵必将赐予我们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并赐给我们永生。因此，我们必将在新天新地里，也要与他同复活。让我们返回到我们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这节经文。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这真的是一个荣耀的宣告，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荣耀的真理，并且他其实是在向我们显明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他说他是那存活的，尽管当他为他的子民赎罪时，他当时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并活着，他必将一直活到永永远远。那就是说，他一直活到浩瀚无垠的永恒的将来。你知道，身为人，我们能力有限，难以理解永恒的将来，正如我们在理解永恒的过去上能力有限一样。我们能想到的一切就是时间，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时间里的受造物。我们想到无止境的日子，就如《奇异的恩典》这首歌里，在那首歌里，同聚天家，高唱万言，如日生辉长照。那就是我们的头脑怎么工作的方式。我们可以想象一万年过去，然后我们会想，好，一万年，但是那并不是结束，永恒甚至更长。因此，尽管当这个世界被毁灭时，将不再有时间了，他必将领我们进入永恒的这个新的创造物，就是新天新地。我们还是倾向于那样想象永恒的将来。倘若这样有帮助的话，我们可以想出永恒的将来是一万年，再加倍一万年，再加倍一万年。并且，你得到那个数字时，继续加倍地算下去，这是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有限的头脑可以想到永恒的将来有多遥远，有多么长久。基督就活着，直到那么遥远，那么长久。他是随时的神，是永远的活神。这向我们所显明的是耶稣将绝不会再死一次了。那教导我们神将绝不会在永恒的将来再一次亲身担当任何受造之物的罪，为他们 付上罪的公价。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基督只活到永永远远，将绝不会再死了。神将绝不会再研制出另一个救恩计划，并再次担当以他的形象创造的受造之物的罪。他绝不会再为罪死了，将绝不会有那样一段时期了。从其他经文里我们知道，将绝不会再有任何罪需要被赎。相反，在这里神还赐给我们保证，主耶稣基督一次为罪献上为祭，他被允许在这个世界上展现赎罪的那个过程。在人类历史上，他允许有罪的受造之物住在一个朽坏的世界，目的是要成就他的救恩计划，拯救一些人归他自己。一旦神完成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计划，那将绝不会再发生了。一旦他完成了对未得救之人的审判，最后试验所有的选民，到他想让他们被试验的那个程度，然后他必将毁灭这个世界和宇宙，以及其上一切未得救的人们。然后我们必将过上永远活着的日子，必将不再有死亡了，将会完全是一种美丽的生命，活到永永远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永远活着，没有死亡，不再有任何罪会带来死了，不再有因死亡而流泪了，不再会因罪和死而忧伤了。一切丑陋的，因人堕落犯罪，即由此而接踵而至的糟糕的坏的事情，和由此导致的死亡，必将被除去，永远消失了。存留的，必将有生命和良善、公义、清洁、圣洁，即神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里告诉我们要思念的一切事情，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一切神的事情，一切他的话语上的事情，这些事情必将在永恒的未来找到，为我们每一位选民存留。所有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恶事，这些黑暗的事情，这些令人愁苦的事情，这些今世在我们心里和身体里根深蒂固的事情，必将永远消失了。每当我们想到在将来所等候每一位神的儿女的这一切美好的事情，当我们与圣经在启示录一章十八节里说到的与这位主神永远同在时，我们确实有可想象到的最远大的前程和未来，这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主耶稣做出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阐明，他拿着 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来探讨关于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意思是说，主耶稣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对此不足为奇，我们会预料到那一点，因为他是永生神他自己。可是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里所说的，我们要翻到几处经文来考察钥匙这个词。我们要先从旧约以赛亚书这卷书开始，让我们往前翻到以赛亚书22:20-23。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这对于我们是十分有意思的。由于这处经文提及大卫家的钥匙必放在这个人肩头上，这个人是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在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以利亚敬做大卫家的家宰，管理大卫家。神并没有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这个人的信息，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复活的神。那跟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观点很吻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敬这个名字跟耶稣他自己有关。神说他就是拿着大卫家的钥匙的那一位。神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因此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让我们知道这把钥匙是用来开门和关门的。这把钥匙开的，无人能关，这把钥匙关的，无人能开。你知道，这立刻让我们想起，我们往前读下去，在启示录3:7里所读到的。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这基本上是引用了我们刚刚在以赛亚书22里所读到的。然而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知道所指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就是那位圣洁的神，他就是那位真实的神。正如圣经在约翰福音14:6里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只能适用于主耶稣。那意思是说，以利亚敬是基督他自己的一个写照和比喻。注意圣经说，他拿着大卫家的钥匙。正如我们在以赛亚书里读到的，在圣经里，大卫是基督的一个比喻。事实上， 大卫这个名字有时用于表示耶稣他自己。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蒙爱的，他是蒙父所爱的，或父的独生爱子。因此我们看到，这里所指的唯独是耶稣，他拿着大卫家的钥匙。再次要说，钥匙是用来开门和关门的。神在又一次强调，耶稣开的无人能关，耶稣关的无人能开的这个重要的真理。让我们考察在启示录20章里的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将会看到耶稣使用这把钥匙，目的是要把魔鬼关起来。圣经在启示录20章1节里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说我